多吉北就被指定为乃东庄园的头目。
在啪啪时，白祖宗占住万户时，多吉北被指定为帕姆祖万户。以后这个职位始终保留在朗子家族的手中。万户长的驻地在乃东。朗子家族的习惯要有一个儿子不结婚来管理寺院和万户事务，其余儿子都结婚以紧连家族。长期来，这个家族经历了许多动荡。当长舅简村还年轻时，朗子家族正处于衰落阶段。长舅简村生于1302年，在12岁的时候被送到萨迦接受宗教的行政训练。作为一个孩子，他表现出是未来万户长的好候选人，因为他非常有毅力、勤奋、能吃苦。他在喜都巴下面接受训练，他是一个著名喇嘛叶梅巴的弟子。他随着这位老师和其他来学的人学习了7年。在学习终了时，老师问他是想当一位僧人还是当万户。他回答说想当僧人。老师说他永远当不了一个好僧人，倒是能当一个好万户。因此他专门教给他军事战略方面和对付各阶层人民方面的训练。为了使他懂得平民的生活情况，老师让他烧火捡柴和倒灌牲口，还让他练习演说和领导群众工作。叶美巴告诉他，要想当一个好领袖，首先必须为别人服务，指导别人的工作，还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干。长舅简森很认真地接受了这些训练，他的自信和野心也随着增长了。他和平民家庭的儿童都搞得很好，但对一起受训的从有权势家庭来的人则有反感。当长舅20岁时，他的叔父乃东万户长被萨迦喇嘛以兼用权力为理由免职了。长舅被指定为万户长，他得到万户的印是用檀香木刻的。1322年，他离开萨迦回到乃东去当万户长。他指定松木散布做他的助手，然后就开始改善他所属地方的情况。他修理老碉堡，建立新宫殿，在三谷里总数在三支河上建了桥梁。他也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少了一些族税。1435年，仁蚌家的权力在后藏气势迅盛，镇住多吉打下日喀则，把他的首府由仁蚌迁到这里。许多后藏的头头都依附于日喀则的仁蚌家。贡巴爪哇均乃统治了12年，大部分时间是搞宗教活动。于1444年去世，他的兄弟贡格乃巴接替了他的地位，但是有3年时间他没有管事。一次会议上最后决定了他是最好的选择。仁蚌的朗萨和他的副手巩雀认亲管理民事行政。贡格乃巴到后藏做了一次巡视，除了在仁蚌首府外是受到礼遇的。仁蚌的人对他漠然直思，尽管他是仁蚌洛桑的外甥。这时巩格乃巴不痛快，他开始信任他的副大臣巩雀忍亲，这就造成了他和仁蚌亲戚之间的隔离。大臣仁蚌洛桑死于1466年，他的最小兄弟苏吉朵吉在有力亲属的支持下当了大臣。他努力在纠纷中保持中立，但是乃东集团的一些小动作使他支持仁蚌派。仁蚌洛桑的儿子东岳朵吉想在拉萨代表噶玛巴派建一座寺院，但是拉萨的行政官支持格路派，不加允许。结果寺院建在拉萨以外，让帕康卓在负责。但是附近格路派寺院的喇嘛在一个晚上冲下来把他搞平了。因为噶玛巴喇嘛居扎假作差一点被杀死，他跑到拉萨来避难。仁蚌集团的洞叶多吉在日喀则当了首领，为了报复，他于1480年带兵从卫部占领了拉萨管辖的几处地方，然后又开向乃东。到那里他把他父亲的对手
公却忍心赶下台。在铁牛年1481年，东岳朵基打拉萨未能得手，同一年大臣们聚集在乃东讨论贡马的支持者和仁蚌家的纠纷。讨论结果，贡马公格乃巴退位，奏议补偿给了他一座庄园，他的爱闹事的亲属都不许留在乃东。贡马的一位小表弟陈阿斯叶巴继承了王位，又通过一些手续让他还俗结了婚。最有权势的大臣都来自仁蚌，因为他们的势力已控制了卫藏。帕木珠巴的贡妈只是傀儡而已。公元1484年，仁蚌的军队攻打江孜，以为这里是白乃东大臣管理，但是后者在拉萨有盟友的支持，仁蚌家打败了。3年后，江孜地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纠纷，仁蚌军队再度攻打并夺取了江孜。1491年，年轻的贡马去世了，大臣会议在乃东统治了几个月，直到仁蚌落上最小的兄弟梭吉朵吉当了摄政为止。1492年，东岳朵吉再度进入卫部，夺取了3处地方。又过了几年以后，在1498年，一位拉萨的显要居民第八朗子和他的叔父和侄儿在拉萨行政官的命令下正法了，以此作为借口，东岳朵吉进攻并占领了拉萨，把行政官免了职。仁蚌的势力控制了拉萨，一直到1517年，他最后被赶出来。在这一时期，哲蚌氏和色拉寺的僧人不许参加拉萨的节日大法会，传召大召。因为东岳朵吉是噶玛巴的支持者，在土阳年1499年，乃东大臣开会讨论推选一位新贡马，选了一位12岁的孩子叫阿旺扎西扎巴。他在位5年后，仁蚌家给他送来一位新娘，他生了2个儿子，卓玉公布和贾布君呢。然后他又和第二个妻子生了几个孩子，这样就产生了2个支系间的摩擦。大王后和2个儿子被送到贡嘎庄园。由于是仁蚌家的亲戚，并不凡支持者，后来贡马退位了，他带着第二个老婆和孩子到自己的庄园上去，王位留给第一个老婆的孩子。由于长子已经去世了，扎布君呢就当了贡马。名义上西藏3部的人民认称乃东统治者为贡马，但是仁蚌集团掌握着实权，卫藏大部分地区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贡马只剩下个空名。当这些西藏首领们埋头与相互间搞阴谋时，蒙古部落又抓住机会在青海地区扎了根。由于蒙古人有无敌战士的名义，西藏的一些教派的头头又找寻他们的支持了。公元1505年，仁蚌家的一名仆御赤登朵吉被派为日喀则的马官，他对仁蚌耍了一个计谋，他提出请求允许他在日喀则周围地区捡300支红衣针，立即就得到允许。在藏语里，针和盔甲是相似的字，赤登朵吉毫不费事的就把它改为300副盔甲。他聚集了一些人，又得到噶玛巴派的支持，赤登朵吉就开始巩固他在日喀则的地区，慢慢又控制了附近的地区。他对乃东表示友好，于是他命他为大臣，他就和青海地区的扎伦卡松的蒙古部联系，从却土部得到军事支持的允许。公元1512年，前贡马扎西扎巴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执行法律和地方治安。这个会的宗旨很快就为出席的人们丢在一边，而在从各地和各教派来的大臣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攻击谩骂代替了建设性的讨论。前贡马也无法控制会议，同时平民却在享受一个宴会周，他们比赛服装首饰，那些大臣们带来的卫士也都参加，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开会在讨论什么，他们只能知道对他们不会有好处，因为这是一个平民受苦的时代，宗教的压力大为增加，
格鲁派的僧人三三两两出行时都得戴噶玛巴派的红帽子，只有回到寺院后才肯把黄色露出来。公元1516年，任本集团又受到被免职的副大臣拱雀仁亲的挑战，他称他有权做出有所司法决定，他把军地派到后藏，但前贡马出面干涉，在三年内卫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和。
公元1517年，任本家的力量被迫退出拉萨，格鲁派的喇嘛再一次不参加新年的大祈祷。在一个非常时期，大臣们继续进行教派之争，更为自己教派经常的利益发愁。圈佐死后，他的儿子噶尔玛森苏王国继位，为第八藏巴使赤根佐吉1565年占据日喀则后，成为一个新统治集团的首领所得到的称号。噶尔玛森苏王国在幼年时，他父亲就教他干体力活，同时也学文字和经典。他长大成了一个勇敢的政客和一个有学问的噶玛巴派的成员。他加强了他父亲所建立的和蒙古人的联系。在以后的11年中，他在西藏南部国土大部分地方，在西藏北部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明朝皇族和西藏的首领们联系很少，中国成员对付蒙古部落，他们已进入东土二世平台，甚至俄国的南部。达赖喇嘛的出现，为了说清达赖喇嘛的起源和他们如何得到权力，有必要回到15世纪。被后世推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名叫耿英图巴，他于1391年生于后藏的霞峪，他于1405年在拉萨寺从库巴西洛受格出界。他广泛地学习了哲学和佛教经典。1415年，他遇到宗喀巴，作为格鲁派的创始人，成为了他的最重要的贵人。日喀则的三世龙1537年，当根根加措正负责军科节度时，李弘素的军队攻打阿尔克寺，后者被战败，其中有18处格鲁巴的寺院落入李弘素手中。李弘素是属于噶举巴派的。根根加措于1542年65岁时在李弘素去世。一年以后，根根加措在拉萨附近的尊荣。
一年后，格鲁巴和嘎巨巴的支持者在拉萨发生战斗，地方喇嘛调解无效，他们把宗纳加措请来，在他的调解下战斗就停止了。在1562年的夏季，街区河泛滥，拉萨遭到水灾，使当地人都上了船。宗纳加措和他的从者大力救灾并修复溃堤。他立了一条规定，在大法会的最后一天，喇嘛要戒修和剃，这后来成了传统的习惯。乃东贡玛扎布均呢于1564年去世，宗纳加措被请去为他念经，扎布均呢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在他以后还有两代不知名的贡玛，哈朱的权力就告终了。宗纳加措于1569年去詹子隆布斯学习由他的前世根尊主霸所制定的寺院设计和行政管理，他被要求在那里当堪布。由于他已经担任了色拉斯和哲布斯的任务，他谢绝了这一要求，他只留了一位代表在詹子隆布斯。土木特蒙古安达汗请宗纳加措访问蒙古，但他没有答应。几年以后，安达汗派了一个大代表团带着骆驼马和对西藏的贡品，再请宗纳加措去访问他，这回喇嘛答应了。他于火牛年1577年11月27日离开哲蚌师，他有三大斯喇嘛一直送到达木，这里距拉萨已90英里。乃东贡玛的代表和名贵族也给他隆重送行。当他的一行要离开达木时，一位贵族沙军扎西拉登执住他的马灯，念了一首赞歌祝他长寿。歌里称宗纳加措为信仰的保持者，这首赞歌因这一事件而出了名。刚刚离开达木，即为风雪所包围，很快就迷失于茫茫的高原上了。这一带要无人居，水草都得有骆驼扶着并节约使用，他们经常为幻境所误。经过了170天，他们才度见到文明。1578年夏，他们一行人到达了蒙古人的驻地塔哈尔外部，他们发现蒙古人住在帐房里，放牧牛羊、山羊和马匹。这些帐房居民过着游牧生活，吃肉、酥油和奶子，并喝马奶，这是一种民族饮料。安达汗派人在塔哈尔迎接他们，几天后安达汗带着1000名骑兵亲自来欢迎他。他们一起到了蒙古人的都城，汗和他的属民一样也是住帐，只是一顶很大的帐房而已。宗纳加措开始一系列传法活动，有一次是在一个大会对全体人民说法，安达汗信奉了佛教，根据欧柱辛的最部所难的传记上说，安达汗做了以下的宣布：我们蒙古人是强有力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承袭四汉，甚至把他们的帝国扩大到中国和西藏。佛教早期就来到我们地方，我们支持了萨班。后来一位叫铁木尔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我们的人民没有宗教，我们的地方就衰落了，就好像一个血海淹没了我们的地方。您的来访使佛教再兴，我们之间施主和喇嘛的关系就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血海变为如海。西藏人、中国人、蒙古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都应该行佛的实践。还有从今天起，我要给蒙古人的行为做一些规定。以前一个蒙古人死了，他的妻子、哺乳马和牲口都要殉葬，今后这是不许可的。死者和马和牲口在双方同意下可以给寺院的喇嘛和僧人，死者家属可以要求喇嘛为死者念经祈福。那些以人殉葬的要依法正法，他们的财产要没收，10倍于所杀的牲畜要归公。任何人杀害一名喇嘛将受到严厉处罚。噶玛巴那派的喇嘛首领就住在贡嘎的附近，这两位喇嘛之间交换了信件，很可能要安排一次会见。 这样一次会见也许会结束格鲁派和噶玛巴之间的对立，但是双方的随从人员却不愿和平。达赖喇嘛的随从纷纷把他送回，见达赖喇嘛的人们遭到噶玛巴红帽派人啊，达赖喇嘛写的双方随从不使两位喇嘛会见，两派和解。1611年，噶尔玛登宗王部去世，由其儿子噶尔玛亨策那戒继位。当他登位时，他控制着整个后藏和对和卫的部分地区。他两次和不丹冲突，但是西藏资料和不丹记录都没有记载和解，也没有说明当时班。但是双方的随从人员却不愿和平，达赖喇嘛的随从匆匆把他送回哲蚌寺。来朝见达赖喇嘛的人们遭到噶玛巴红帽派人的搜查，当时有人写了诗谴责双方随从不使两位喇嘛会见，达成两派和解。1611年，噶尔玛登宗王部去世，由其儿子噶尔玛亨策那戒继位。当他登位时，他控制着整个后藏和对和卫的部分地区。他两次和不丹冲突，但是西藏资料和不丹记录都没有记载冲突的原因和结果，也没有说明当时班禅喇嘛到不丹是为了什么。很可能他是去结束冲突的。噶尔玛喷策那戒在巡视了南部边境后访问了拉萨，他派私人秘书去见达赖喇嘛要求会见。达赖喇嘛身边最有权势的随从索那扎巴反对这样一次会见，理由是日喀则的藏巴第八是格鲁派的敌人。这样喷策那戒只得到一个客人的答复，说达赖喇嘛正在坐镜，不能扰乱他。这位后藏首领被深深激怒了，当时舆论是同情他的，人们认为如果举行这样一次会见，藏巴第八很可能被和平地争取过来。喷策那戒在失望中回到日喀则。在1615年，神宗派了一位使者来邀请达赖喇嘛到南京为一座寺院祝福，由于他对色拉宗和哲蚌寺的责任，他拒绝了这一邀请，但他答应在西藏为这座寺院祝福。他真的面朝中国进行了祈祷，并向空中撒青稞。1616年，达赖喇嘛患关节炎，泡了几个温泉去进行治疗。1617年，他死在哲蚌寺，年28岁。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有哲蚌寺他的蒙古父亲和他的一位师祖蒙古土默特杰分有。在这一时期，西藏与蒙古之间往来频繁，甚至安达汗与达赖喇嘛交换称号时，蒙古是一个独立国，一直保持到满洲时代。另一方面，在明代，西藏与中国很少接触，明朝皇帝对西藏很少有兴趣，除了临近中国边界的部分。四世达赖喇嘛随从对彭措那戒的侮辱，招致了他于1618年进攻拉萨。他遇到哲蚌师和色拉斯喇嘛的反抗，又受到世属师主的支援，在拉萨有一些人被杀死。在哲蚌寺所在的山上散布着被杀死的僧人的尸体，情况十分危急。萨拉斯和哲蚌寺的僧人暂时退到北边的热枕寺和达隆寺躲避。由于后藏军队的胜利，一些小的格鲁巴寺院被强迫改从噶玛巴派，在拉萨城外修建了两处后藏的云房，一处切断了哲蚌寺与色拉斯和拉萨的交通，另一处卡住了整个地区的咽喉，这样格鲁巴的两大要塞就被有效的围困起来了。那些回到寺院的格鲁巴喇嘛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喷策那戒在对扎紧隆布斯可以复视的地方建了自己的噶玛巴寺院，寺名取名为扎紧喜隆，意为压倒扎紧隆布。修寺的人故意滚下大块岩石，压死了几个僧人。扎紧隆布的僧人在到日喀则的路上处处受到牵制，这种破坏继续了一些时候。在1605年，
被登宗王部赶走的蒙古兵在1619年化妆相克，又返回西藏，这就提高了哲蚌氏和色拉斯僧人的希望，因为蒙古人是格鲁派为支持者。但是蒙古人在准备一次大战中，他们只在距拉萨较远的地方扎营，由于他们没有动作，人们就说蒙古人当作一帮土匪是多了，当作一支军队则又少了。
长史达赖喇嘛的主要师兄索能若定，僧也叫索乃初派，还有四次圣召达赖喇嘛的转使，在1619年，他得到消息，有一个小孩于虎水年9月23日在春节的青蛙坝子出世。他得知这个孩子异种不同，他就带了前十达赖喇嘛用过的灯器亲自到春节去了。传说这个孩子认出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财产。那么进一步确认，索南若顿会到拉萨派人去寻找班禅和林一位喇嘛去看这个孩子，他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前十达赖喇嘛的转使。8月50日，被命名为阿拉罗森江措。由于西藏的政局不稳，这也发现被严格的保密起来。他被带到朗嘎子，而没有留在他的出生地或带到哲蚌寺。于是事后来，蒙古军队的司令官住在拉萨城外，和哲蚌寺的蒙古喇嘛保持密切接触。他们向他报告了周围的一切动静。1920年，蒙古军对后藏的两处兵营进行了突然袭击。由于突然袭来，后藏的兵丁大部分被杀死。于是另一支后藏部队准备来打蒙古人。害怕战争再扩大，班禅喇嘛、噶丹赤霸和当沙仲出头给双方调停。经过谈判后，蒙古人同意撤走，但要以两个条件：后藏英方必须出土，并强迫盖教的格罗巴寺院应恢复原来的面目。在通知了后藏11年后，潘聪南杰以1621年去世。
在统治了后藏11年后，潘聪南杰于1621年去世，由他的16岁的儿子噶尔玛增军光布继位。有两名主要官员代表这位年轻首领管理后藏。彭措那杰之死使卫藏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因此达赖五世的寻任就于1622年公开了。于是有三大寺的代表把他接到哲蚌寺。害怕新达赖喇嘛的安全成问题的蒙古僧人和一部分格鲁巴的坚决支持者想把他送到蒙古去，但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随从则不愿让他去，而悄悄地把他带到山南的艾地，即今汉杰的地方。他们把他在那里藏了一年，当情况好转后又把他带回哲蚌寺。1625年，由班禅喇嘛给他传了戒。1627年，有两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不丹到达日喀则，在这里他受到噶尔玛登军的接待。他们的宗旨是宣扬天主教，要人们信奉，但没有获得成功。虽然噶尔玛登军对他们很友善，噶玛巴僧人出于宗教的原因反对他们。不久以后，他们就去尼泊尔了。于1630年又回到日喀则，但健康坏了，在到达一周后就去世了。噶尔玛登军派人去找葡萄牙传教士卡普拉，他当时在尼泊尔。于1631年来到日喀则，第二年就隐居。当时格鲁巴派在东藏仍然遇到很多困难。噶尔玛登军被称为第七藏巴，意为藏的摄政，尽力防止格鲁巴派在卓克图蒙古人中得到新的信徒。这些人现在定居在青海地区。同时他鼓励他的东藏的盟友百利王东岳罗济，他是一位奋教支持者，去破坏李唐寺的僧人。格鲁巴三大寺的代表和他们的官员和施主决定召集一个会议，来商讨如何防止教派被灭绝。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风暴雨中的一盏油灯摇摇欲灭。他们决定去联系克鲁特、准格尔和查克尔部落，这些都是格鲁巴派的新的蒙古从教者。
三位代表包括索纳群佩被派到蒙古去，
他们先和克鲁特和准噶尔部的酋长联系，他们为了蒙古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进行一次宗教战争，实际领导责任落在一个28岁的长胡子的和硕特部酋长固始汗的头上。固始汗的这一计划得到准噶尔布巴、特鲁浑台吉和杜尔路特蒙古乌尔路克的支持。固始汗决定他先办为香客，访问西藏，了解那里的形势。索纳全培带着许诺支持的消息回到拉萨，其他信使也派到东西两路，安排好一年之内都回到蒙古汇报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从赤莲朵吉于1565年成为后藏的统治者后，藏巴统治家族与卓格图蒙古始终维持着友好关系。